摩西的事情要作为我们的境界，我们的境界。摩西虽然120岁，但是摩西的情况也不完全是像他所说的，他不能够出入了。请我们读《生命记》的34章。生命记34章第7节，请我们注意哈，生命记最后一章的第7节，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你看看，就是说神还可以用他，但是神不用他，神不用，没有办法。为什么他在以色列人面前没有尊神为神？神不用。虽然他年纪大了，120岁，不能照常出入了，但是眼睛还没有昏花嘛，精神还没有衰败。那么这是我们要从这里要学很多的功课，很多的功课，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敬畏神。许多事是我们不敢做的，别人可以做，我们不敢做。不是不能做，是不敢做，因为我们是敬畏神的人。现在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诗篇131篇。第1节，诗篇131篇的第1节，耶和华啊，我的心不狂妄，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啊。竟然有许多是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摆在我们的面前，或者来试探我们。你看，我们要像诗人一样这样说的，大卫说的，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但是有的时候，有的基督徒的胆子很大，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事都可以做，这就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一个敬畏神的人心不狂傲，那就说不高傲，狂傲到一个程度什么我都敢做，眼也不高大。眼高大的意思就是我这个人的眼睛啊，看什么都比别人高，我看不起别人，我总是觉得我比别人都好，我做什么事情都占别人的便宜。但是眼睛有没有看见神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在神的面前有许多事物是我们能够做的，但是是我们不敢做，不敢做。因此从摩西这里我们就学一个功课，他的眼睛没有昏花，精神也没有衰败，但是神不允许他过犹大河，因为他有这个难处，所以他在今天我们读的《生命记》的31篇里面，他就要最后勉励以色列人，因为我不能够过去了，但是你们是一定要过去的，所以他们就勉励他们。那么现在我们请读《生命记》31章。第2节，我现在120岁，不能照常出入，耶和华也曾对我说，你必不得过这约旦河，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引导你们过去，将这些国民在你们面前灭绝，你们就得他的地。约书亚必引导你们过去，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必带他们 如同从前带他所灭的亚摩利尔王西宏与俄以及他的国一样。他们还没有过约旦河以前，在约旦河东面有两个王，是亚摩利王，一个是西宏，一个是俄。他们走他们的地经过，他们先派人告诉他们说，我们走你的地经过，不损伤你们的庄稼。但是西宏先派人来杀他们，先打他们，所以他们就祷告神，神就把这个国家就交在他的手里，他们就把西宏这个国家灭了。以后俄这个王也是这样来打他们，他们也把他灭了，就得了他们的地。这是在约旦河的东边的时候。所以这里第四节他再提起这一件事情，就是他以色列人他们要听神的命令。所以第五节说，耶和华必将他们交给你们，就是你过了约旦河以后，那里有很多的迦南人、亚摩利人，神会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的。你们要照我所吩咐你的一切命令待他们，就是神的话，你要照着命令来待他们。这些命令都是在我们在《申命记》前面已经讲了啊，你们不能去跟随他们拜他们的神，不能去做偶像，这些都说好了。要把他们的祭坛除掉，这都说好了。那么一定要按照神的命令去带他们。第六节，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刚强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牢固，要站稳站牢了。壮胆就是勇敢有力气，为什么呢？因为神必不撇下你们，也不丢弃你们。撇下就是不管了，把你们撇丢在那里不管了，不，神还要一直把你们往前面带，使你们得到整个的迦南地，也不丢弃他们。就是你们就是不听话，你们愿意悔改，神还不会丢弃你们啊！这是我们前面读的说过了。所以这一个是摩西对以色列人的鼓励和对他们的安慰，就是神会带你们过去，虽然我摩西带你们走到一半过不去了，不是我不愿意过去，是神不要我过去了。既然神不要我过去，神就必须带你们过去。你们这里就勉励他们要相信神啊，你们要信靠神，你们要壮胆，你们要刚强。好，这是勉励他们。现在我们读第七节和八节。
摩西召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
这一段圣经是勉励约书亚，因为摩西不能过去了，神就拣选了约书亚过去。所以约书亚是带他们过约旦河的。现在我们请读《申命记》的第三章第26节到28节，约书亚记的第三，不是申命记的第三章，26节到28节， 但耶和华以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向我，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你且上毗实迦山顶去，向东西南北举目观看，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你却要嘱咐约书亚，勉励他，使他壮胆，因为他必在这百姓前面过去，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好了，现在是约书亚了。那么因此我们现在要看一看约书亚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现在请我们读民数记十三章。第八节，属以法莲支派的有嫩的儿子何西阿。等等我们要继续讲，何西阿就是约书亚，他是嫩的儿子，是以法莲支派的。以色列人有十二个支派呀，他是以法莲支派，是嫩的儿子，这是他的家庭。好，然后我们要看他在摩西的面前学习侍奉的情况。这个请我们读出埃及记十七章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在新的旷野没有水活，神要摩西击打磐石，水就流出来，这一章。那么我们要从第八节要读到四节，第八节读到四节。
那时亚玛利人来在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户珥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珥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
这里我们看见这个约书亚是摩西出埃及在寻的旷野，他就跟随了摩西啊。以色列出埃及在寻的旷野，他就跟了，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少年人，他就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我们曾经说过，亚玛利就是代表肉体的意思，代表肉体。所以这个少年人他从少年开始就懂得要对付肉体，他就对付肉体，所以和亚玛利人征战。你看十六节，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什么叫世世代代？就是亚玛利这个肉体啊，不是消灭一下就完了，你天天都得给他征战。这个所以他代表肉体，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天天都要和肉体征战啊。所以加拉太书第五章那里说，圣灵和肉体相争，肉体和圣灵相争。好，所以那是也是要征战的。那么这里说明约书亚从少年的时候开始，他就学了一个功课，要和肉体要征战。 那么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就是出埃及记的第二十四章。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你可以教训百姓。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摩西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到我们再回来，有亚伦妇儿与你们同在，凡有赠送的都可以就近他们去。你看，当摩西神呼召摩西到山上去，在神那里住四十天的时候，要把律法告诉摩西的时候，有一个少年人做他的帮手，就是约书亚，和他一同上去，啊，一同上去。所以他是做他的帮手。另外，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就是民数记十三章。第一节要读到十六节，第一节读到十六节，民数记十三章第一节到十六节。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的。摩西就照耶和华的吩咐，从巴兰的旷野打发他们去，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族长。他们的名字，属流便支派的有沙克的儿子沙姆雅，属西缅支派的有何利的儿子沙法，属犹大支派的有耶佛尼的儿子加勒，属以撒迦的支派的有约瑟的儿子以加，属以法莲支派的有嫩的儿子何西阿，属便雅悯支派的有拉弗的儿子帕提，属西布伦支派的有梭底的儿子加迭，约瑟的子孙属马拿西支派的有苏西的儿子加底，属但支派的有基玛利的儿子雅米利，属亚瑟支派的有米迦勒的儿子西铁，属拿弗他利支派的有弗西的儿子拿比，属加德支派的有马基的儿子九弟。这就是摩西所打发窥探那地之人的名字。摩西就称嫩的儿子何西阿为约书亚。
那么这里我们看，他们到了迦，快要到了迦南地的第一次啊，就是他们出埃及后大概有两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可以进到迦南了。这个地方叫做加底斯巴尼亚，他们去窥探就要打发十二个支派的人，每一个支派要打发一个做首领的去。啊，你看第二节，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的，所以约书亚那个时候已经做首领了。啊，以法莲支派的首领。那么打发他去，那么第十六节，摩西就称嫩的儿子何西阿为约书亚。何西阿的意思就是拯救的意思，或者救恩的意思。约书亚呢，就加上了耶和华拯救，你看到没有？就叫耶和华拯救啊，所以他就叫约书亚，原来叫何西阿，摩西给他改了一个名字。他以后啊，跟随在神的面前和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带领下走到迦南地的南边加利斯巴利亚，摩西就打发十二个探子去看迦南地，就看这块地，你们去看看神给你们的是美地。然后他就去了，去了以后，那我们要读十四章，民数记的十四章。好，我们请读第从第一节读起， 要读到第十节，第一节到第十节。
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摩西亚伦就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伯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应批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人众人显现。
那么十二个探子去看了迦南地，结果回来的时候有十个探子都报恶信。你看我们在读民数记的十三章啊，第三十节开始读，要读到三十三节，三十节到三十三节。
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村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 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
好，你看这是没有信心了、啊、神要他们到迦南地去，他就看见困难太大了，不愿意去了。所以十二个探子中有十个探子就报恶信，就说据我们看，我们在他的面前就像蚱蜢一样，那他一步就 他的脚一下就把我们踩死了。那么加勒就爱抚百姓，约书亚刚刚我们读的也你看第六节，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第十四章的第六节，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什么食物。你看两种不同的看法，没有信心的人就是困难太大，算了吧，我不走了。有信心的人就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我们不怕，我们能够把他们吃下去。两种不同，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面前一样，当我们遇见环境的困难或者有什么难处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去依靠神，到神面前去祷告，因为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圣经里告诉我们，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如果他喜欢我们，他要我们经过这个困难，我们就不怕，我们就去进到困难里面去，我们每一步都靠神，每一步都靠他，我们每一步都能够得胜。如果凭我们自己就不行了，所以学一个信心的功课，就是不靠自己，只靠神，这叫信心的功课。也就是人的眼睛不看环境的困难，不靠人，眼睛就是看神。基督徒的眼睛一定要看神，不看人。人也对我们没有很大的帮助，只要神帮助我们就够了。所以你看耶稣亚和加勒怎么讲，如果耶和华喜悦我们，就能够把我们带进去。而且他们要进迦南地区是神早就说了话， 像他们祖先就应允了，像亚伯拉罕就说了，这块地就赐给你们的后裔的，而且神是起誓立约的，所以以色列人就不要害怕，要进去。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就要拿石头要把他们两个人打死，所以这两个人是冒着生命的危险。真的他们要打死他的时候，真的要打死他们的时候，你看第十四章第十节，但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人众人显现，神就显现，神就做工了。所以一个侍奉神的人，他是不怕前面的任何的危险。所以保罗在那里说，和他同工的人是为着福音的缘故是不顾性命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性命是在神的手里，是在神的手里，有这么大的信心。好，因为这个缘故，神就在十四章的第二十六节到三十五节，请我们读民数记十四章二十六节到三十五节。
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二十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起誓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四十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按你们窥探那地的四十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四十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我耶和华说过，我总要这样待这一切聚集敌我的恶会众，他们必在这旷野消灭，在这里死亡。
好，这就是我们读申命记说第一代以色列人，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在旷野都倒闭了，然后是第二代起来了，但是约书亚和加勒这两个人他们没有倒下去，因为他们有信心，他们相信神的话，他们在困难的面前他们没有低头。好，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神就说他们要进到迦南地区，而且约书亚要领一些人进去，要领他们进去。好，我们知道迦南地这个美地属灵的意义，就是我们属灵的丰富，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的丰富，属灵生命的长进，今天是我们基督徒的这条路。所以我们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信心，对神的信心。在任何困难的里面，我们不能忘记神，也不能丢弃神，我们都一直要仰望，用我们的信心来仰望他。不管如何的困难，你都要仰望他，因为他是神。好，所以我们看看约书亚这个人，他在神的面前最后带领以色列人要进到迦南地区。另外我们还想请一读一书圣经，就是民数记的二十七章，我们要从第十二节读起，要读到二十三节十二节到二十三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这亚巴林山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看了以后你也必归到你列祖那里，像你哥哥亚伦一样， 因为他们在寻的旷野，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我的命，没有在永水之地会众眼前争我为圣。这水就是寻的旷野加利斯米利巴水。摩西对耶和华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以利亚撒要凭乌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约书亚领来，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按手在他头上嘱咐他，知道耶和华借摩西所说的话。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见正是这种按手就立了约书亚了，而且神在这里说约书亚里面有圣灵，原文没有圣字，就是有灵的。那么我想每一个人都有灵，但是他里头还有灵，所以这就是代表有神的灵在他里头啊。啊，因为这个缘故，当然这个圣这个灵神的灵在他里面，并不是像我们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个情况。旧约的神的灵到人的身上，就是会降在他的身上，或者领到他，但是不是天天都在他的身上，神的灵可以离开的，啊，可以离开的。
他对你的按手，那个时候
降。啊，没有，按手，按手的意思，就是立他，立他有一个职分了，啊，这叫按手。立他也就是有一个工作的职分，现在你们以色列人要进到迦南地区过夜的话，我们知道按手这个在属灵的意义就是联合的意义，按手就是代表联合。你看以色列人他们要献一只牛献一只羊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就要按手在羊的头上，按手在牛的头上，然后把这个牛这个羊杀掉，那个意思就是说他死就代表我死了，因为我犯了罪，我献一只牛献一只羊，他死就是我死，所以就按手在他的头上，就是我们联合了。那么在新约里头也是这样，你看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三章，或者我们读一读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雅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
好，你看这个按手是什么意思呢？圣灵说要派巴拉巴和保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让他们派遣他们出去做工了。派遣他们出去做工，你看有五个人在那里进食祷告，然后就把手按在他们的头上，那个意思就是联合了，你们去就代表我们去了，啊，就代表我们去了，啊，联合了。所以今天我们读民数记第二十七章，你看这里有一句话，二十节，民数记二十七章的二十节，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尊荣，那么摩西给他按手的时候，当作长老按手的时候，就是民数记第二十七章，按在约书亚的头上啊，第二十节按在约书亚的头上，那么摩西的尊荣怎么样？就给了他几分了，啊，就给他一个职分。这一按手的结果， 耶稣呀也有尊荣了，但是只有几分尊荣，你看到没有、啊、不是全部的尊荣。底下我们就要继续讲尊荣的目的，就要全以色列会众要听从他。但是后面马上要告诉我们，二十一节，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以利亚撒要凭乌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他和以色列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以利亚撒是大祭司，所以他还得要听大祭司的。但是摩西不同，在摩西的时候大祭司要听摩西的，你看到没有，大祭司要听摩西的，所以亚伦要听摩西的啊，要听摩西的。好，那么我再来说哈。所以为什么，因为摩西他是很特殊的一个情况。摩西神拣选摩西的时候是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神还没有拣选亚伦。当时后来为什么拣选亚伦呢？就是摩西说我是最口笨舌的人，我不会说啊，我不去了，你另外找人去吧。他跟神讲啊，神说那么你的哥哥呢啊，他是亚伦。好了，所以亚伦就以摩西做神，摩西以亚伦做口，好不好，帮他说话啊。但是这样，所以摩西是代表神，约书亚不代表神啊，我们要清楚这一件事情。啊，那么，我们请读，出埃及记第四章。出埃及记第四章第十节读到十七节。出埃及记第四章第十节到十七节。
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 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只叫你所当说的话。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你手里要拿这杖好行神迹。
好，所以摩西在这里是代表神，亚伦是代表口，虽然他是大祭司，他要听摩西的啊。那么我们看看，从这里我们就看出来，神拣选摩西啊，来带领一些人出埃及地。所以摩西的地位就和一般的人不同了，约书亚也不能和他相比了，所以摩西只把他的尊荣给了几分给约书亚啊。到约书亚这个时候，他就必须听从大祭司的。为什么？因为摩西把所有神的律法都交给大祭司了啊，要交给大祭司了。下面我们还要这节圣经里头还要继续讲啊，交给大祭司。大祭司是要向以色列人向约书亚读神的律法，那么神所有的律法诫命是告诉摩西的啊，告诉摩西的。那么这里是说亚伦是能说会道的人，但是我们要注意他的能说会道是肉体的，是肉体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这个大学教授会讲课，那么他就会传道，那个不一定的啊，这是肉体的。 所以肉体的一个会说的人必须要神来管理他，要一个摩西去管亚伦，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什么话你得听摩西的，因为摩西是代表神。因此我们今天在读第三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约书亚这一个人，他有很多的优点，包括他里面还有神的灵，他有很多的优点，他对神也有信心。但是约书亚也有缺点，我们现在请从民数记十一章我们要从第二十一节读起。读到二十九节，二十一节到二十九节。
摩西对耶和华说，这与我同住的百姓步行的男人有六十万，你还说我要把肉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吃一个整月，难道给他们宰了羊群牛群，或是把海中所有的鱼都聚了来，就够他们吃吗？
是十一章，
民数记十一章。
对啊，对啊，啊，听懂啊。
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的吗？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摩西出去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又召聚百姓中的长老中七十个人来，使他们站在会众的会幕的四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降雨他们身上的灵赐那七十个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以后却没有再说。但有两个人在营里，一个名叫以利达，一个名叫米达，他们本是在那些被掳的人中，却没有到会幕那里。灵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以利达米达在营里说预言。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我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
好，那我们就看见旧约是耶和华的灵降在他们身上，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受感说话。他这个时候啊，约书亚要摩西去禁止那两个人，因为那两个人在云中没有去聚集，但是他们是七十个人里头的两个人，所以在云里面也受感说话，因为是神拣选了他们了，也神拣选他们。但是约书亚呢就嫉妒了，看到没有，后面就有一个有一句话，二十九节，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我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好，那么所以这个是摩西对约书亚说，他们要讲，是因为他们七十个人中间的人，所以虽然他们没有到我要他们来的地方，他们在营里面，神的灵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受感说话了，所以不要去禁止他们。摩西召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的众人眼前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也不撇弃，必不撇弃，向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这一段就是勉励约书亚，要他不要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在申命记第三章，请我们读申命记第三章二十一节。那时我吩咐约书亚说，你亲眼看见了耶和华你神像在二王所行的，耶和华也必向你所要去的各国照样行，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你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所以在申命记第三章已经有这样的话， 就是勉励约书亚，就告诉他能够战胜二王不是靠人的力量，乃是靠神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读的三十一章，也就是重复了，神就把这一个再说一次。现在我们要读第九节到十三节。
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交给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摩西吩咐他们说，每逢七年的末一年，就在豁免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要召聚他们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也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之地存活的日子，常常这样行。
这里啊，告诉我们就是七年的末一年叫做豁免年，这个请我们读《生命记》的十五章。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生命记十五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每逢七年末一年，你要施行豁免。豁免的定例乃是这样，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若借给外邦人，你可以向他追讨，但借给你弟兄，无论是什么，你要松手豁免了。
这个是神规定的，每七年的末一年就叫做豁免年，豁免年你就要豁免别人，免去他向你借的，你不要去追他的债啊！这是每七年的最后一年。那么今天我们读的这个三十一章第九节，他是说在豁免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就是那一年呢、啊，第七年的最后一年叫做豁免年。豁免年有一个节气叫做祝棚节，祝棚节是以色列人每一年最后的一个节气，叫祝棚节。以色列人每一年最早的一个节气叫逾越节。祝棚节就是他们把所有地上的土产都收藏完毕以后，已经把它摆在仓库里了，然后他们就要来感谢神啊，他们有一个节日就叫做祝棚节。祝棚的意思我们曾经说过，就是他们不住要搭一个棚，用什么东西搭呢？用各种树枝，茂密树的树枝搭一个棚，大家住在棚里。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要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地是住在帐篷里的，不要忘记这些事情。所以每一年都有一个祝棚节，但是现在说的是豁免年，这是第七年的那个祝棚节，第七年。那么说在祝棚节，以色列人都要从全世界的各地回到耶路撒冷去，伸手定规立命的地方都要回去，回去在耶路撒冷过一个祝棚节，伸手定个那个地方。但是只有是在第七年那个祝棚节的里面，他们要做什么呢？第十一节，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好了，要念律法给他们听啊，这是神规定的。后面年的祝棚节，所有的以色列人要去聚集，要立为人念这个书上的话给他们听。十二节， 要召聚他们的男女孩子，并成立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这里就包括男的、女的、孩子，还要包括寄居的，都要他们听律法上的话。那么寄居的就是外邦人了，也就说明恩典要领导外邦人，表征恩典也要领导外邦人。十三节，也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什么叫做未曾晓得这律法的？七年读一次，今年第七年读完了，他们就又回到自己住的地方去了，这个就生了孩子了，这个孩子从来没有听过，到下一个第七年怎么样，他七岁了，他就要去听了，好不好？未曾听过的，他就要开始听了。在你们过约旦河要作为孽之地存活的日子，常常这样行，常常也行。以色列人他们现在犹太人啊，他们有会堂，他们在全世界各地，他们聚集的时候他们有会堂，当主耶稣的时候，你记得他们有会堂，而且在会堂里常常要读摩西的书，就是律法啊，要读。他们是在我们的星期六读，就是他们的安息日，他们要读啊。这个也就表征基督徒要好好读圣经，对吧？因为圣经是神的话，我要好好读。好，现在要请我们读十四节到十五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的时期临近了，要召约书亚来，你们二人站在会幕里，我好束缚他。”于是摩西和约书亚去站在会幕里，耶和华在会幕里云柱中显现，云柱停在会幕门以上。这是神亲自降临到会幕，在云柱里面降临了，目的就是从摩西要离开了，约书亚神要吩咐他前面的路怎么走，应该怎么做。那么在二十三节，三十一章的，今天我们读的二十三节，耶和华嘱咐嫩的儿子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离以色列人进我所起誓应许他们的地，我必与你同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在神的工作上，神兴起的执事侍奉神的人，这一代的人，神给他的工作结束了，神给他的侍奉结束了，那么神一定要在下一代又兴起人来，神自己会做的，人是自己选的，不是人自己去选，是神在那里选。所以约书亚是神选的，摩西他的职事完了，他的职事完了。所以你看我们在新约，施洗约翰的职事完了，主耶稣就出来啊，神总是每一代神都在那里兴起，这个就超乎我们个人所理解的了。到底神拣选谁，我们不知道。那么这里拣选约书亚，上次我们专门说了约书亚他个人的情况，我们已经交通了。那么今天我们稍微说一点摩西的情况，因为摩西啊，好像他就是在寻的旷野米利巴水那里，在以色列面前没有尊神为神，所以他和他的哥哥亚伦都不能够进到迦南地区，只能远远的在摩押地看一看，在尼泊山上看一看那块地， 他很想过去啊。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摩西太可惜了，对啊，太可惜了。那么我们再要看一看摩西最后圣经里新约里面给我们看见摩西将来是在神的国里，在神的国里。那么现在我们请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路加福音43章，28节，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边，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个是上古时候的他们的祖先，以色列人祖先。众先知就是历代神兴起来的先知，都要在神的国里，都要在神的国里。再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第9章，或者我们第9章，我们先从27节读起。读27节，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赏死为先以前比看见神的国。主耶稣说那里有很多人合处在一起，主耶稣在一起，但是其中有的人没有赏死位，就是没有死，身体还没有死以前，就会看见神的国。那么能看见的是哪几个呢？就是28节，说了这话以后又有8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这三个人没有赏死位，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要成的事。那么你看，这就是在国里，神的国里了。他们三个人还没有尝死味，就看见了神的国。这个国里面有摩西和以利亚，啊，以利亚谈论主耶稣要去世的事情，因为摩西是经过死的，以利亚是没有经过死，他是乘旋风升天的，代表复活。所以这里就是代表主耶稣要死而复活。那么这件事情在哪里谈论呢？是在国里面啊，耶稣改变了形状，在国里面。所以没有上死位以前比看见神的国。那再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17章，28节，对不起，16章的28节到，因为是最后一节，然后读了就读17章的第1节到第3节。
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
好了，这个16章28节就是说要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什么国里。所以这一个就是他们都看见了啊，主耶稣降临在他的国里，改变了形状， 么摩西、以利亚都出来了。所以从这里我们看，众先知都要在神的国里，那么摩西是在神的国里啊，这里告诉我们，以利亚是代表先知了。那么神借着摩西对约书亚说话，神吩咐约书亚的话，那就是说要他刚强壮胆，他第二个他要你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第三神必与约书亚同在，神必与他同在。所以他有一个职分，就是他要把以色列人领进迦南地区，这是他的工作，他的职分。他怎么来完成他的职分？那是神与他同在，不是凭他自己的力量，那是神与他同在。所以神就告诉他，你要刚强壮胆。为什么？他依靠的是神，他需要刚强壮胆。所以今天一个人如果是神呼召他出来侍奉神为神做工，那就一定是神与他同在，他就要刚强壮胆来完成神交给他的职分。好，现在我们要读十六节到二十九节，十六节到二十九节。
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必和你列祖同岁，这百姓要起来，在他们所要去的地上，在那地的人中，随从外邦神行邪淫，离弃我，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那时我的怒气必向他们发作，我也必离弃他们，掩面不顾他们，以致他们被吞灭，并有许多的祸患灾难临到他们。那日他们必说，这些祸患临到我们，岂不是因我们的神不在我们中间吗？那是因他们偏向别神所行的一切恶，我必定掩面不顾他们。现在你要写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传给他们，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因为我将他们领进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那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身体肥胖，就必偏向别神侍奉他们，藐视我，背弃我的约。那时有许多祸患灾难临到他们，这歌必在他们面前做见证，他们后裔的口中必念诵不忘，我未领他们到我所起誓应许之地以前，他们所怀的意念我都知道了。当日摩西就写了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耶和华嘱咐嫩的儿子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领以色列人进我所起誓应许他们的地，我必与你同在。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及至写完了，就吩咐太耶和华约柜的立位人说，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旁，可以在那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因为我知道他们是悖逆的，是应着景象的，我今日还活着与你们同在，你们尚且悖逆耶和华，何况我死后呢？你们要将你们支派的众长老和官长都召聚了来，我好将这些话说与他们听，并呼天唤地见证他们的不是。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必全然败坏，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手所做的惹他发怒，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
这一段就是说到警戒的话和预言啊，和预言。为什么神说到这个预言，摩西也继续的说以色列人的预言，就是因为第二十一节，那是有许多祸患灾难临到他们，这歌必在他们面前做见证，他们后裔的口中必念诵不亡，我为的他们到我所起誓应许之地以先，他们所怀的意念我都知道了。所以神预知了他们的意念，但是意念这一个字在希伯来文不是意念，不是思想，不是意念， 原文的意思就是磨成一个形状。什么叫做磨成一个形状？啊，请我们读《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里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这个造字就是这里的意念，就是磨成一个形状，就把尘土拿起来，用这个泥土做成一个人的形状，就是磨成一个形状。磨就是模特儿那个磨，磨成这个形状。就像我们陶，江西的陶瓷是用泥做的，对不对？先把它形状做好，就是用已有的东西做成一个形状，这个叫做造。哦，我们翻成造。那么在创世纪里头的造有几个字不同了，有一个字是从无到有的造，就是原来没有的。这里的这个造是第二章第七节造是，就是用已有的东西，泥土是已有的东西，对不对？好，然后造成一个人的形状，就是用已有的东西磨成一个形状，这又是一个不同的创世。那么神，今天我们读的三十一章，这里说的神知道他们的意念，那也就是说他要磨成一个形状，就是说他神知道他的思想，他这个人以色列人究竟是一个什么本质，是什么一个罪性，神知道他的。所以他们还没有进迦南地以前，就已经在他们里面开始磨成了，磨成他们进入迦南地要犯罪的事情。所以这里就有警戒和预言了，就是早就知道了他们到那里去以后，他们要离弃神。所以十六节，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必和你列祖同睡，这百姓要起来，在他们所要去的地上，在那地的人中，随从外邦神行邪淫，离弃我，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请我们注意，这个字叫做邪淫。邪淫的意思就是和偶像来拜偶像。所以淫乱在旧约圣经里头有两种，一种是身体犯淫乱，那是自己犯奸淫，那是身体的淫乱；还有一种叫邪淫，邪淫就是说你和神耶和华以外的那些神去拜他们，那也是一个淫乱，那个叫做邪淫。因此这里就讲到他们和随从外邦神行邪淫，就会离弃神，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神和他们立的约，他们就违背了，因为他们去随从别的神了。十七节，那是我的怒气必向他们发作，我也必离弃他们。这里是说他们先离弃神，神就必离弃他们，因为他们背了约了。今天一个人不是神先离弃我们，是我们先离弃神，然后神就离弃我们，因为我们背了那个约了。颜面不顾他们，以致他们被吞灭，并有许多的祸患灾难临到他们。当那些灾难临到他们的时候，那日他们必说，这些祸患临到我们，岂不是我们的神不在我们中间吗？那是因他们偏向别神所信的一切恶，我必定颜面不顾他们。 好了，这里就是神吩咐摩西，告诉摩西，以色列人现在的一个思想意念，神就知道了。他们还没有进去，神就知道了。到了那里以后，他们一定会这样做的。这是神告诉摩西，他们会偏离耶利神。所以四九节，现在你要写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传给他们，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歌是有好处的，圣经你背不完，但是诗歌很多你能记得。为什么经常唱啊？诗歌是经常唱，所以要摩西写一首诗歌，写一首歌来教导他们，传给他们，就是往一代一代往下面传。每一个小孩子当他才几岁的时候啊，也许他的祖母他的外祖母天天在乳养他的时候就会教他啊一些歌了，我们叫做儿歌，对不对？那么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就要学摩西的歌了，叫他们从小去唱。唱这个歌是什么？是这个歌就见证他们的不是，这个歌就要说神的恩典对他们是何等的大，他们又怎样偏离神，要他们能够认识这些后患临到他们，是因为神已经不在他们中间了。第二十节，因为我将他们领进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那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身体肥胖，就必偏向别神侍奉他们，藐视我，背弃我的约。这里可说他们到了那个流奶与蜜之地，神供应他们的一切，他们就吃得饱足了，意思就是神祝福他们，这样就身体肥胖，就偏向别神。什么叫做身体肥胖？就是脂肪太多了，脂肪就是代表自己的丰富，自己很丰富了就不要神了，因为自己有办法了啊，自己有办法。所以二十一节，那是有许多祸患灾难临到他们，这歌逼他们在面前做见证，他们后裔的口中必念诵不亡。这就是这个歌的用处了，使他们念诵不亡。现在啊，我们在很多小孩子，就是我组织啊，我们有的小孩子要来聚会，小孩子每一次来我们都要他背圣经啊，有的时候背一节两节三节都有，背的时候圣经里都是教训，比方箴言里面的教训他就背了。这些背了有一个好处，等他慢慢长大了，他们在很多试探的面前，这些背过的圣经就跳出来了，圣灵就能用了。这是从小孩子开始。那么大人怎么样？大人也要背圣经。那么大人就常常有的基督徒想，我年纪大了记忆性不好了，但是我觉得大人还可以背，我现在还在背圣经，不是不能，就是你要专注在这一方面，因为你的心不在圣经上，在很多世界的事情上，所以你就背不进去。但是如果你真正有心向着神，你能够背，能够背。这个背圣经对我们这一生有许多的好处，神常常是借着圣经的话来提醒我们，圣灵用圣经的话，你记得约翰福音十四章主耶稣说，圣灵要使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的一切话，圣灵要我们想起主说的话。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读了圣经以后啊，你都忘记了，突然有一天你遇见一件事情，就想起，哎呀，圣经上有这么一些话，但是你记不得是哪一篇哪一章哪一节了，但是你有一个印象，的确有这么一句话，这就很帮助我们，这句话就能够扶持 给你力量。所以有的人就回去，我一定把这件事情找到。我不知道，我就打电话去问，某某弟兄、某某姊妹，你这句话在哪里？啊，如果你发现，一看，哎呀，的确，这是圣灵在提醒。所以圣灵会用一切的方法，让我们想起主耶稣说的一些话。这个就对我们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你里面就会刚强壮胆，你会觉得神与你同在。有了神的话和没有神的话是绝对不同，是绝对不同的。所以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有一句话，就是他是中文翻译是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但是原文没有这个道字，原文是说信，你有信心从哪里来，是从听来的，听是从哪里来，是从基督的话来。我们听不是耳朵听，是你里面的灵里面听见的，圣灵提醒你了，你就想起了，哎呀，这是圣经里主耶稣说过的话。那么因为这句话进来了，你里面就知道我的方向应该怎么做，我应该怎么做。我曾经说过一个见证，有一个姊妹，她打算坐一个出租车，这是大陆，她只好叫了一个出租车去上学，因为上学很早啊，这个出租车也出来，那么到了学校他就拿钱给他找钱，那么他我记得不错的话，他拿出来是张五十块钱的人民币，但是坐的这一程路只要五块钱。这个司机讲，他说我也没钱找你，我也刚刚出来，他说我也没有零钱给你，这是个姊妹啊，那怎么办呢？好，就说好，就说今天我中午几点钟放学，你再来接我一次，那个时候你也有钱了。好，那个司机没有接受他这个钱，这个放中午放了学以后啊，这个司机你知道这个计程车啊，他不知道谁又把他招到哪里去了，他根本不可能到这个时候来专门接你，他就没有等到他，等了很久等不到，他就回去，他就自己另外坐车回家了。但是这件事情他就想，我不是不拿钱给你，我拿了五十块，你没有钱补我嘛，这个不是我的责任，那就算了，你要来接我你不接我那就算了，他就想算了。可是这里他就想到主耶稣说了一句话，马太福音第五章啊，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怎么样，你断不得从里头出来，你去了没有，这句话就来了，这是主耶稣说的话，圣灵让他想起，哦，他才知道，哦，这个很严重啊，我这个钱不给他我还不能从这里出来，就是永远我欠了一个债，在神来看这是一个债，非还不可。你看这句话就给他力量，就给他指一个方向，他用不着去问传道人，他用不着去问别人，他里面就有这句话。所以我们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这下他就知道神要他怎么做了。所以他就祷告了，他说神啊，我们这个城市里头那么多计程车，求你要我哪一天能够碰到这个人，我才能够把这个债还给他。他就祷告，谁也听他的祷告，因为这个话是神要他给他的，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哪里出来，这是圣经的话，所以神就要他去还。结果就是在这么多计程车里头那一天，他就正好就碰到这个人了，碰到他就招手，计程车就停下来，以为他要坐车，他说我不是坐车，我是还钱，但是这个车都忘记了，因为他跑了一趟也赚了这么久了，时间很久了，他就觉得，他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认真呢、啊、哦，他说这个不是我认真，我都不想还你了，是我里头有一个什么神的生命在里头认真。你看这个就引到我们一句话，圣经的一句话就给我们指明一个方向，这就是神的要求。所以今天我们不是去追求外面的一些东西，我们乃是要追求我们生命里面和神中间连起来。 所以有一个老弟兄说得很好，有个青年人问他，他说我要怎么做，我就是一个得胜的人。他说如果主耶稣今天来了，他说我怎么预备叫预备好了。这个老弟兄就告诉他，他说今天圣灵跟你说的话你就听了，主耶稣来了你就叫预备好了。不是说你要达到保罗的标准，不用，那是对保罗的要求，那是说今天圣灵怎么讲你就怎么做。圣灵说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断门的从哪里出来，你就赶快把这个钱还了。主耶稣今天来，你说主啊你给我说的话我听了，我做了，那就对了，你是听话了吗？啊，所以圣经上主耶稣说了一句话，马太福音第七章，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人把房子盖在什么磐石上，听的话就去做啊，感谢主啊，好不好？所以以色列人为什么要有一个歌？因为神的律法太多了，他七年读一次，他记不了那么多了。但是歌都是能够唱的嘛，好了，你天天唱，从小唱，一直唱到老，好了，这个歌就能够见证你的不是，意思就是说引导你一条正的路，你到底应该怎么做，这就是应该做的。二十二节，当日摩西就写了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神当天给他说，当天他就写了一首歌教导以色列人。二十四节，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即至写完了，就吩咐他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说，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旁，可以在那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我们知道这个律法书就是神按照律法上的话和以色列人立约，律法上的话既然立了约，不但律法上的话是要求以色列人，律法上的话也要求神，因为立约是双方的。所以我们去看律法里头就有这样的话，你如果怎么怎么行，神就怎么祝福你，这就是律法上的话。如果你做了神不祝福你，这个约神就失约了，神就违背约了。所以约是双方的，我们跟任何人订条约都有义务都有责任，甲方有甲方的责任，乙方有乙方的责任，甲方有甲方的义务，乙方有乙方的义务，大家要履行这个合同。约就是这样，神有神的责任，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我们按照神的话我去做了，神就必然也按照律法上的话来待我，不待我神就不行事了。所以我们举个例，就好像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甚至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提醒我们一切不义。只要你认罪，神就一定要赦免你，你们神绝对不能说你认了罪那不行，我要看你三天再赦免你，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一认罪神就赦免你，神就要履行他的责任啊，越是对着双方的。那么这里所说的把神的律法放在约柜的旁边，约柜就是以神所在的地方，以色列人这个律法书放在他的旁边。你知道这个约柜啊，它是个柜子，它里头还放了两块石板，石板就是十条诫，但是十条诫只是一个总纲，那么律法的条文就很多了，所以还得写在这个书上，放在约柜的旁边。当以色列人他们从这一个站口要转到那个站口，然后要进到迦南地区，一站一站在那里走的时候，每走一站他们就要把这一个帐篷撤下来抬起来，还有要抬月柜，律法书就摆在月柜的旁边，律法书也要抬走。 所以律法书就是神的话，用律法书来见证以色列人，你到底做没有做对，你是不是听了神的话去做。二十七节，因为我知道你们是悖逆的，是应着景象的，我今日还活着与你们同在，你们尚且悖逆耶和华，何况我死后呢？好，这是摩西的话，摩西警戒他们的话，他们是应着景象，他们是悖逆的。圣经里常常是把一个人悖逆神，就说他的景象很硬，景象很硬。为什么说景象很硬？你看啊，妈妈给孩子说话，孩子很反感的时候，脸就偏向一边，转都不转过来，那个景象就很硬了，对不对？听都不听你的，这就景象很硬，悖逆。何况摩西说，我死了以后还没有人来教导你们了，对不对？你们就更会远离神了。当然那个事情是交给约书亚。二十八节，你们要将你们支派的众长老和官长都招聚了来，我好将这些话说与他们听，并呼天唤地见证他们的不是。这里是警戒支派的众长老和官长，警戒他们，对他们说，必呼天唤地的见证他们的不是，就是这些长老这些官长也会被逆神，也会被逆神，不是只是以色列人被逆神。这个官长和众长老如果他们被逆神，先把路就带错了，以色列人就跟着他们走。所以很多人跟着传道人，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如果这个传道人他路对了，你就对了，你还蒙神保守；如果他本身就错了，好了，你这个路就带错了。二十九节，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必全然败坏，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请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手做的惹他发怒，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啊，这是摩西的见证和摩西的预言。前面是神的预言，啊，是神的预言，就是十六节开始，就是神的预言，说他们必然犯邪淫，偏向别的神，背离耶和华。这里就是摩西预言他们，啊，因为他是悖逆的，是应着本性景象的本性。三十节，摩西将这一篇歌的话都说与以色列全会众听。实际上这一节应该摆在三十二章的作为第一节，因为三十二章呢就是歌了，啊，所以这一章，因为在原文里面是不分章节的，啊，这是我们后来的人方便读才分章节，所以原文是连在一起写的。